各位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公共电视有话好说。今天是5月20号520，今天上午我国第16任总统与副总统赖清德、萧美琴在今天上午宣誓就职，而且这一次呢，赖清德是从蔡英文的手中接下这个总统的棒子，这也是我国史上首次同党籍的总统交接，但也是首次执政党并非国会最大的。对于这样的一个政治现况，赖清德说这是全民选择的新模式。另外呢，过去啊，另外刚刚才卸任的这个总统蔡英文呢，他也曾经说过了，说谦卑、谦卑再谦卑。赖清德今天也说，他在任期内的每一天都会存谦卑的心。我们来看赖清德今天的就职演说里面提到关于国内政党竞合的相关内容。
在未来任期的每一天，我将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视民如亲，不愧于每一份信赖与托付。新政府也将兢兢业业，拿出最好的表现，来接受全民的检验。今年2月上任的新国会，是台湾时隔16年后再次出现3党不过半的立法院。面对这个政治新局，有些人抱持期待，也有些人感到忧心。我要告诉大家，这是全民选择的新模式。当我们以新思维看待3党不过半，这代表着朝野政党都能够分享各自的理念，也将共同承担国家的种种挑战。然而，全民对于政党的理性问政也有很大的期待。政党在竞争之外，也应该有合作的信念，国家才能踏出稳健的步伐。立法院的议事运作应该遵守程序正义，多数尊重少数，少数服从多数，才能避免冲突，维持社会的安定和谐。在民主社会，人民的利益至上，这是民主的根本。国家的利益优先于政党的利益，这是政党的天职。当朝野政党推动法案，都能够合乎宪法，秉持人民至上、国家优先的精神时，国政自然顺利推展。行政院卓荣泰院长率领的内阁团队，也将优先解决对社会有益、朝野有共识的议题，以积极行动、创新思维，解决民梦，来回应民意，服务人民。我对未来中央和地方的互相合作、行政和立法的协调运作寄予厚望。
各界也关注赖清德就职演说的两岸论述，今天有不少部分内容是延续过去蔡英文的基调。我们也看看赖清德对于两岸关系还有国家认同的部分演说内容。
当我们主张中华民国台湾的未来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决定的未来不只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也是全世界的未来。我们都知道，有主权才有国家。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由此可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全体国人不分族群，也不论先来后到，只要认同台湾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无论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是台湾，皆是我们自己，或国际友人称呼我们国家的名称都一样响亮。我也要邀请每一位国人和我一起 为孕育你我的母亲台湾喝彩，我们一起用行动守护她，荣耀她，让世界拥抱她，让她成为国际上令人尊敬的伟大国家。
赖清德今天上午发表就职演说之后呢，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在今天下午举行记者会，表达他对赖清德就职演说内容的看法。朱立伦也向赖清德喊话，希望他拿出诚心面对朝野歧义，也拿出真心解决两岸分歧。我们来看朱立伦他的说法。
我的一句感慨，今天的演说内容非常的赖清德，今天的演说让大家看到民进党的意识形态，民进党的利益还是在国家的利益之上。对于能够相互尊重，用诚心的化解朝野的歧义，赖清德总统似乎只强调了一件事，多数要尊重少数，他忘了他自己只有40%的民意，希望民进党能够遵守民主的程序，少数要服从多数，让我们多数的民意通过所有重大的法案，才是台湾民主之福。另外，对于两岸的未来，过去8年前蔡英文总统就职的时候强调的是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推动两岸的交流互动，而在2024的520，我们看到的赖清德总统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一两国论，明确的台面化，想要来推动两岸关系。我感到忧心，股市瞬间大跌，还是希望赖清德总统、赖清德政府拿出诚心来面对朝野的歧义，拿出真心来解决两岸之间的分歧。
好，今天对赖清德就职演说发表看法的还有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我们来看看他对于国内政党政治还有两岸议题的看法。
今天是赖清德总统就任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今天早上，我和他民众党的8个立委，还有2位的党籍县市长，全部都有出席。我们的政治价值是，不因短期利益牺牲长期利益，不因少数的利益牺牲多数的利益，也不会为了政党利益牺牲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大于政党利益的前提之下，我们尊重国家体制，也为国家的新局面送上祝福。我们推法案哦，我想有念过国中的就知道嘛，这个宪法大于法律，法律大于行政命令嘛。我相信在立法院，我们推法律也不会去逾越宪法的规范嘛。我想他应该还是会遵守，在选总统时候哈，大家几乎3个候选人都共同讲的话了哈，就是说我们会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哈，来处理两岸的问题嘛哈。所以对于他讲的一些东西哈，我觉得更重要是看3个月，看到底他是怎么做。那赖总统也有提出说哈，他希望两岸可以有交流嘛。那这过去我在办双城论坛时候的想法一样，我认为的哈，交流可以增加善意的。那善意可以增加更多的交流，最起码哦，避免误解跟擦枪走火了。今天赖清德什么话都没有讲，我猜飞机跟军舰还是绕来绕去的。不过这样的哦，我们在密切观察了，这是个新的变局了哦。我猜各方了哦，不是只有台湾，中美各方大家都在想说这一局怎么应付了。
好，今天上午呢，在总统府前的就职典礼有些花絮，像是在就职典礼最后大合唱的时候，今天的主角正副总统赖清德跟萧美琴也跟着表演者一起跳舞。你看到，赖清德也这样，摇摆。好，那萧美琴看起来，舞姿真的很不错。好，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让我们大家看到说，原本在政治议题相当严肃的两人，也有轻松的一面。好，另外呢，在卸任总统的蔡英文呢，他今天离开总统府前的时候，向现场来宾挥手致意后呢，他也向赖清德跟萧美琴表达鼓励。好，这时候也看到萧美琴虽然带着微笑，不过也是有手稍微有点拭泪，然后眼睛看起来。不过当然了，这也反映出来说，萧美琴跟蔡英文过去以来又是好友，又是上下属的一个好关系，还有这时候稍微有点离别伤感微妙的情绪。另外，蔡英文今天并没有正式公开的发表谈话，导致画面上看到是他回到他在台北市大安区的家中呢，车队就直接往前走，并没有如媒体预期说，会不会在这个前面那个大门，因为八年前大家都在这边下车，他就直接下地下室，所以并没有让媒体看到他下车的画面。不过后来他就提着宠物笼，两个宠物笼来走出这个大楼，好，还跟媒体挥手，好，还来了一个对话。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这段画面。
总统出来了，
总统有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去买电梯了吗？我去买电梯了吗？大家要不要电梯买了吗？
好，蔡英文八年任期过后，赖清德跟萧美琴接棒，要如何面对内政外交还有两岸的各项挑战？今晚就请专家学者为我们深入解析，介绍今晚来宾。第八位是中山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廖拉奇廖老师，
主持人大家好。
第二位是东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俊豪张老师，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是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黄圭波黄老师，
大家好。
接下来是前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赵一翔。
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的，一开始就直接请教了，廖老师，您怎么样看今天赖清德的这篇就职演说？尤其也想请问您看看，对于他的两岸论述，你的看法？
其实哈，我最近一直在追嘛，因为蔡英文总统才卸任嘛，他的旧的部署啊、幕僚啊，包括吴钊燮啊，都特别描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据他们的共同的说法是，蔡英文在演讲的时候是常常让人家觉得很 boring。他不会有太多的起伏，他也不会有太多让人家惊讶的句子出现，一切很平稳啊。那其实诚实讲，今天的那个赖总统的就职演说，确实比蔡英文总统的演说要不 boring 不无聊多，有很多让人家觉得哦，真的你就讲出来了。那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最大的一个不同，我还特别比较了蔡英文总统在2016年的总统就职演说跟2020的就职演说，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蔡英文在两任，即便2020是抗中的最高潮，他都一定有一个标题是两岸关系，就是这一段特别处理两岸关系，他一定要走向和平啊，那种努力看得到。而且在他的字里行间一定提到，第一个中华民国宪法，第二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两个法律依据作为他怎么去处理后续两岸关系，两岸关系一定是他的政纲里面，因为演讲有好几个大纲嘛，那里面重要的一个纲领你去查都有。但是赖总统今天的演说从头到尾两岸关系从来不入这个纲领大纲里面，一定都是台湾跟世界，台湾是抬得很高，真的是台湾觉得我们听着觉得好振奋，台湾这么大这么亮，在世界上世界不能没有我们，我们对世界民主也有贡献，都对世界繁荣我们也可以贡献，是一个把台湾讲得很精彩。但是两岸关系没有独立成一个项目，而且整个的那个铺陈感觉上，其实刚才的画面也出来，台湾就已经是国家，所以我们要壮大，台湾是我们的母亲，我们要呼吁大家一起来，来到最后壮大这个国家，就是台湾的某种，可以说赖清德的务实台独，在这个演讲里面非常明确的展现务实的台独哈。那所以在两岸关系，我的感觉是，两岸关系还真的有吗？是不是两岸关系就变成外交政策算了？ 那两岸关系看起来已经完全是一个属于，因为中华民国在他的明确的言论底下，其实蔡英文也说过，蔡英文说过，尤其是在2021年的国庆的这个四个坚持，他也讲过四个坚持嘛，他也铺陈，我还特别去查，因为记不清楚四个坚持，也在这个四个坚持里面，中华民国一定要坚持自由民主的体制。那第二个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隶属，蔡英文讲过，但是蔡英文在讲这个话语这四个坚持的上下文，还有他的总统的就职演说，都还是把两岸关系这个在现有法规的关系讲得比较清楚，也做了比较多努力。但是赖总统的演讲是把这个脱钩的，所以他的一个对于这个论述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引用了宪法所谓第二第三，这宪法条文里面其实你看到16条，包括征求条文都一定有大陆，这所谓的中国大陆是中华民国领土一部分，不管你怎么现在现实是怎么样，所以这种完全脱钩切割处理或宪法条文选择上的应用，我觉得这放出来的意涵其实是蛮令人惊讶。但是我另外一方面说，其实赖总统我们要肯定他真是诚实啊，他对于他务实台独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个下的标语，他给他自己的定位，还真的在这次演讲里面还蛮清楚的呈现。当然我们只是担心未来两岸关系上面是怎么来收拾，目前知道国台办的反应是照例说了一声啊，说什么就很明确他就是台独啊什么的，可是好像还来不及去思考下面怎么处理这个局势。我也相信现在我不晓得美国是不是已经完全读过了解，好，这可能要问我们的口译哥赵前阵子的啊，美国是不是完全了解这个所谓的赖清德演讲的整个内容，但大陆那边是不是也对这个演讲内容完全了解，还是今天是属于一种静看，所以还在盘整这下面后续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两岸政策也许在将来在赖清德的这个执政的脉络下几乎快要 merge 到外交政策了，可能两岸我们所谓两岸关系两岸的那个大陆陆委会是不是还可以有存在的空间，我也觉得怀疑。虽然现在有新的人士，但是如果照这样论述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那我们还需要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吗？那么我们还需要大陆陆委会吗？那下面又会发生什么？我们又要面对什么国际情势？又该怎么样去理解和怎么样去回应？这是我的好奇了。只是今天真的其实要说他的演讲内容确实比蔡英文总统的演讲内容要更多的高潮，更多的惊骇，比蔡英文被人家一直评为所谓的无聊真的是多了精彩。
一样的题目，我是不是请教张老师，怎么样看赖清德的这份演说，还有尤其对两岸关系的相关论述，您的看法？
是，我想今天这个演说的内容啊，当然现在出来，对于做两岸关系的学者也好，外交研究的学者也好，确实是各自解读了。就是说，如果你单纯从两岸从中国跟台湾的角度来看，当然会可能像刚刚廖老师提到这个在释出善意也好啦，或者是强调这个所谓两国论这件事情哈，那大概是会比较推得比较远一些。但是我个人会比较倾向就是说这一个演说稿里面哈，我觉得它可能相当程度真的是反映出来一个现实哈，也就是说事实上经历了尤其疫情之后了哈，世界各国难得的这个团结哈，那并且台海两岸的局势一直在演化，那么两岸关系的国际化或者两岸关系的这个走上一个国际政治的格局，这个我想是不可否认的现状哈。那所以在今天的这一个演说里面，确实刚廖老师也提到，就是他是首次哈没有把两岸关系作为一个专门的段落，这个是一个哈。然后我另外还真的也是去稍微算了一下哈，就是除了不是段落以外哈，其实在这次演说里面提到中国，他没有提到任何大陆了哈，就提到中国一共7次哈。提到两岸只有提2次，也就是说这个名词只有2次而已。但相对而言，当然全篇里面最多的当然是台湾了哈。台湾今天有人统计83次，可是我算88次了哈。第二多的不是民主哦，第二多的是世界。世界一共用了41次，然后国际用了9次，那当然民主当然就是31次了哈，是在世界之后。所以我觉得这个首先也就呈现出来，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之下，以及所谓的延续蔡英文路线的前提之下，那么现在的两岸关系未来的走向，当然是在这样的一个格局里面， 将它呈现出来哈。那另外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虽然没有专门段落讨论两岸关系，可是其实在很多不同段落，包含这个产业啦、经济啦，甚至民生这些议题，都把它镶嵌的两岸的这个或中国的这个部分进去哈。那我觉得这个当然也许也可以去进一步推论出来说，将来其实在很多的议题的这个推出上面，也许不会专注在两岸关系上，而是从一些比较替代性的做法，比如说今天提到 AI， 那么 AI 我们讲的，它当然跟两岸，它就是作为一个民主的战略，或者是作为我们跟世界的国家来接轨，进而来抗中的一个战略。也就是说，就算放到其他段落里面，但是这一些的内容其实也回过头来去论述到了两岸关系。好，那再来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两岸关系国际化，其实我觉得也非常像是美国目前或者世界很多国家的做法，也就是采取一种模糊性的战略嘛。也就是说，交流跟对抗其实就是并进的。那我们其实也看到今天，我觉得另外还值得注意的一点哈，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赖清德在演说稿里面，他甚至还呼吁对岸当局要站在全球的责任，然后并且在这里面去提到说要跟台湾来站在一起哈。那所以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现在两岸关系的局势已经改变的情况之下，那么这样的一个呼吁哈，其实相较过往蔡英文政府时期那个演说，中共说你的问卷没有答完哈，这一次其实赖清德我个人认为他是丢了问卷给对岸，因为事实上从今年的两会之后，各方其实注意到中共其实对于两岸的政策并没有积极的、激进的一些论述，他其实要做的就是在等520的赖清德的演说。那这个演说出来之后，现在也就是说，看看对岸面对这样的一个采取模糊性的战略，采取一种喊话的，以及说你是不是要去开放交流，这现在中共去限制了这个事情，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我想今天这个演说应该也企图想要达到这个目的。
当然，两位老师已经有不同的面向来看这个议题了。进一步，我想请教黄老师，就是说，实际上在之前大家就在关注一个问题，是所谓的蔡归赖随这件事情，尤其在两岸议题，尤其在外交路线上面，可能各界也都关注的是可能蔡英文的一个路线，对于绿营人士可能觉得这是一个相对也是很稳健的路线，大家都关注赖清德是不是也是走类似的路。实际上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他好几次的公开发言也都表达他是会跟蔡英文的路线实际上是延续下去。在今天这演说之后，你的感觉呢？是继续延续蔡英文路线，还是说他有蔡英文路线之外，他延续出或是走出一个赖式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政策？
这个问题其实最近大家都在判断。那今天大家得到的答案就是，我觉得大部分是蔡归赖随。嗯哼，不管你从他这个就职演说里面跟两岸有外交有关的吧。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动，那蔡英文说了什么，赖清德就捡来用了，但是呢，这个蔡归赖随不表示赖清德就是蔡英文的应声虫，或者就没有自己的一条路。所以我的解读，刚才前面两位先进也讲过了，也就是讲到中国的部分，蔡英文在两次的就职演说，他不会把对岸称为中国。他在其他地方都讲过，但是这个具有历史关键意义的就职演说他不会讲，但是赖清德讲了。这个就是赖清德跟蔡英文的不同。那这的不同呢，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但是呢，他如果硬要在就职演说把中国讲出来，说你就是中国，对，我不是，那到底这是务实比较多还是台独工作者比较多，这个我觉得大家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了。那我也必须要讲这个为什么我们要讲中国这个呢，是因为如果啦，我们用中华民国宪法的话，其实中华民国宪法下面的一个中国就包含了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那这个不只是国民党的主张，2000年谢长廷在当民进党主席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其实这个宪法的架构就是一中，一中的宪法。谢长廷念法的嘛，他很清楚啊，这个是就事论事，不表示谢长廷的意识形态有什么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直接把对方讲成中国的话，不只是在宪法上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我们学习国际法的来讲，我们之所以主张我们有钓鱼台、有南海诸岛礁的这些主权还有相关的权利， 都是因为我们继承自中国。所以如果把中国讲成对方的话，我真的会很担心，在国际法律战上面，我们一直说中共用法律战欺负我们，那这方面不能让，我们讲了还真的可以有底气的讲的，结果我们说好了，中国是你了，那这些钓鱼台啊、南沙这些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这个所谓走出自己的路，我觉得当然跟蔡英文在这方面是有差别的，不过他的后续的后坐力，我觉得这真的是全体国民应该要小心的，因为这个钓鱼台啊，或者是南沙等等的，不在我们看得到的范围，但它确实是国际地缘经济、地缘政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据点。
Vincent， 我不知道说，就是以你今天来看赖清德他的一个演说，加上您自己在过去可能跟他也有相当的接触，不管在政策上或者是在这个党务或各方面，您怎么来解读他是今天的演说的一个内容，也包括我们现场可能三位老师有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读，您怎么来看？
我觉得三位老师提出的蛮有趣的观点，稍微不同，但是都是具有参考价值的。那我个人的认知是这样，就是说我认为这一次的观众主要是三个，第一个国内，那国内的民众当然是最优先的，第二个是国际，那第三个也是对岸，就是说对岸也势必会看他的演说，势必也看他的演说来构成未来他对于台湾政策采取的一些方针的参考，所以这些我觉得这三个观众大概是既有存在的了。那我认为这个对岸他不管你怎么说，他已经做了一个定调，就是说他认为赖清德就是在他们的眼中并不遵守这个所谓的现状，他认为他在推动台湾前往独立的方针走，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但这次依然是他们的认知。但至于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部分，我认为多数的民众、多数的国际友人会给他这个就职演说其实是分数相当高的一个评比。为什么呢？我觉得赖清德该释出善意的地方有释出善意，该坚守的原则跟立场有去坚守。我举个例子好了，在善意的部分，其他讲得非常清楚，维持现状这个字，其实一旦继续讲，那包括提到中华民国，包括提到中华民国的宪法，再来讲到不卑不亢，再来讲到我们希望用对话来取代对抗，那他包括你知道每个人都可以说对话，但他提出了实际的案例啊，包括希望可以重启观光的交流，对等观光交流，包括针对这个中国的学生来台的部分，那再来他其实提到的就是蔡英文总统刚刚提到这个蔡规就是所谓的四个坚持，四个坚持确确实实就是蔡英文我觉得任内大概大家记忆最深的两岸政策，2021年国庆演说提到的，那其中包括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嘛，大家不要忘记当时还有国民党的政治人物认为说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好像这是可以接受的，我说了就讲完，对不对？那再来该坚守的地方有坚守，第一个他希望对岸去放弃对台湾的文攻武吓，第二个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第三个对于中国的渗透要守护自己的家园，而第四个就是四大支柱和平方案，那这个涵盖的当然包括我们的国防，包括经济安全，包括国际的合作，以及这个具有原则性的两岸议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我是觉得可攻可退，那这个整体的平衡有做到。那我觉得现在我认为大概就是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现在的球，刚如一位老师说，确实我觉得是在于中国这边，就是说这球已经被丢回去了，那你中国是不是要去接球？因为赖清德并没有如你北京想象的要去推动台独，他里面提了中华民国这么多次，中华民国宪法也说了，这个跟台独是差距甚远的一些概念，所以因此你对岸到底有没有要接手进行所谓的交流，现在已经提了从最低成本的观光学生做起，好，你对岸要不要去做？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概念，我觉得赖清德提了一点是大家值得进一步去关注的，他说有主权才有国家，中华民按照中华民国宪法主权是属于全民，这个是属于有国籍者，所以因此对岸的人民是没有我们中华民国国籍的，所以没有我们的主权，所以主权是互不隶属，这个概念是基于中华民国的一个宪政精神，我觉得这个是稍微从法律的方向去诠释说这个互不隶属的方面，所以至于说这个部分会不会有进一步的一些分析跟看法，我认为是会。那我最后提到一点是这个美国， 因为美国大概是对于这一次就职演说最关注的这个其他国家哦，应该是每一个字都看得很细。我认为从美国的眼中，他们所关键会触及到的项目，就是说你维持现状这事，除了说之外，你对中华民国的认知是什么？你对于两岸交流对话的认知是什么？你对于剔除橄榄枝的认知是什么？等等等等。我觉得综合的考量之下，这个应该是我们国际友人，包括美国在内，是可以接受跟支持的方向。
我可不可以补一个题目？像看，因为刚廖老师有问到说，他可能也会想说，你刚才自己也讲，就是美国人也是最 care 这块。我可以问，就你过去的外交经验，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副总统是萧美琴，
对，
前驻美代表。当然，他跟美国方面的一个过去的一个互动或者互信，他我相信他也知道怎么去拿捏这一个分寸。我也相信赖总统会选择他做副手，也必定是在外交上面，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您怎么样来看，或者是我们也是好奇来问，美方是不是可能事先总会不一定，也不太可能说文稿给他看？我相信总是会一些讯息，说我可能的方向，是不是这个对话过程中，我不知道就外交上是不是有可能都会有一些沟通，看看这个。试一下彼此的看法。
我先说没有在交换文稿的啦，真的没有啦。
对，
我过去其实待过国安会，也待过民进党，在就职前，我们其实文稿，我想这是我们国家自己最高等级的保密啦。
是
哦，但是确实会在这个任何重大的演说，尤其涉及到两岸前，大家会交换意见。其实台美之间有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叫什么？叫零意外原则，就是 no surprise。no surprise 是 two way street 哦，是双向的哦，就是说。美方记不记得每一次美中有高层会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外交部就会出来释出讯息，说我们事先有做一些交流跟沟通，事后也有做所谓的 debrief， 就是向我们做简报。好，这就是美方在坚守他们 no surprise 这部分。但相对而言，我们也有这个义务跟责任，因为毕竟我们是伙伴关系，毕竟我们老实说是战略上面的一个。我觉得这个只能说国家生存的重要连结了，所以在这个状态下，确实我相信我们在这一场的演说，在之前也跟美方进行了很多互动跟交流，让美方会感受到我们在种种的讲稿的内容里面，针对两岸的部分，不会让我们国际友人感到意外。嗯
哼，廖老师，我想您可能有些想要先回应，我先让您先回应，然后我再请教您关于这个后续一个题目嘛。您对于这一轮，您可能有什么样的想法？
因为当然，因为我们的那个宜翔组长哈，他有在这个民进党高层或是国安待过，所以可能一些细节会比较了解。那据我的了解了哈，而且也是有依据的。那比方李登辉总统的两国论的时候，那先出来以后，美国是觉得给了他 surprise， 确实 zero surprise 是美国经过李登辉、经过陈水扁以后一再要求我们要 zero 零 surprise。但是在那一次呢，据这个是有人真实的口述，那我们政府后来要回应，因为美国对于突然丢出两国论，1999年的时候是真的觉得是给美国找了麻烦，那时候要求我们的行政院长萧万长怎么回应，是在美国的近身监督下，一个字几乎是 dictate 的来吧，就是几乎是口述。来，让我们来写你一个稿子，来说明这个事情的意外哈。所以这个在美国对跟台湾关系的密切，还有对台湾的一举一动的关注之下，那我才会有这个疑问，说这篇讲稿是不是给美国看过？那当然，经过我们口译哥的解释哈，我也相信应该我们要有一点国格了，我觉得尊严，即便美国，
这应该是基本的。
我们即便我们美国其实。我听到的内部参考消息，美国对于总统候选人的口试也是很上对下的，这都有事实的一手资料。那所以才会想，那如果是纲要的，而且刚才口译哥讲得很好，把维持现状一再提哈，因为我看到赖清德的整个演讲稿里面也确实维持现状常提出。那在今天520之前的报纸上，在标示说可能的总统就职演说的重点，也是把维持现状列为主标题。不过在整个文章整个的演讲听下来，我是仔细听了，觉得维持现状占有的是这么的稀薄哈，就像刚才我们张教授的统计哈，因为你的数量代表你的某种的心声，那你可能维持现状是不是在这里面只出现两三次，我都还不记得，因为他只是带过哈，他不是一再强调，甚至也不是标语。 那最多的就是台湾跟世界，刚才张教授统计甚至世界更多，所以台湾是跟世界直接联系，那两岸关系几乎完全是淡化周边了。虽然口译哥也提到了很多，包括是什么观光交流啊，包括是什么留学生来，在今天的股市观光的就一下垮下来了，虽然后来有一些是整个就但观光这股市整个垮下来，所以我想在整个刚才口译哥讲的也很好，有三个主要的听观众他们设计的想的，一个是国内嘛哈，
是
那国内其实也是我们认为是 divided 的，那因为赖总统的第一句话就在很前面就讲说，1949年的今天，我们还是在戒严时候，是在一个专制黑暗的时代哈。这句话出来，其实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哈，就1949年好像就做一个分隔点，那大家。很多人就会追溯，那1949年中华民国也存在啊，那个历史好像在这里是不算账了哈。然后是所谓戒严时代是戒严，但是是不是就认同就是等于是专制黑暗？好吧，两讲可能就是专制威权吧。那是不是完全的黑暗时代？不是1949到1996年的直选总统之前，台湾有这么多的变化，好像这么一简单的一句话就把这一段全部都封锁在一个黑暗当中。那对台湾很多不同的人哈，尤其对我们的今天这么三位大帅哥都是年轻的，对我们这种年纪比较资深的，我们也经历很多啊哈。你光是用一个黑暗来标示，是不是也把这个社会给切开了？那这种切开的感受，跟你后来要讲的团结整合，是不是有个重大的距离？哈，所以光是国内的观众，你是不是真的照顾到每个人的心灵？哈，还是你只是讲给你的群体里面支持你的群体的那40%听？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总统是总监全体的，那你也想你的政策 program 都是想总监全体照顾全民的，但是你的这句话其实就切掉了。一大部分
是，
至少不是投你票的可能的60%哈，所以这是讲到国内，然后国际的话，那美国是不是完全买账？不晓得，看起来没有 word by word 哈。那整个行文里面，如果真的也是计量来照我们张教授的统计，好像世界很多两岸只有两次，那中国7次，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不是做一个很鼓励的解读，或是？觉得虽然你有讲交流，你也做了平衡，但这种平衡感在不同的人的视角里面，是不是觉得够平衡哈？当然，如果讲到对岸的话，那我也同意了，我们不能老是听对岸来打。那张教授说，这是把考卷丢回去，他说对嘛，我们先把球丢给你哈。那真的，我们得想想，刚才我们的黄教授讲，我们是不是真的承受得住对岸的反击过来？我们不晓得。然后美国会有怎么反应？其实陈水扁到今天这么辛苦，就是因为他当时太冒进了，美国给他下的这个所有的禁足令，到今天他想特赦，恐怕老美都在干涉哈。所以我想，这中间的复杂度其实很有。那这三个观众要完全讨好，我也知道很难。但是在这里面的权重上面，国内你讲给你的支持者听就罢了，然后呢后面讲很多其他，听到第一句话你说啊，1949年以后黑暗专制，很多人就开始，那是不是到你后面接的就是1996年直选总统，那是不是1949到1999年这50年都是一片黑暗呢？跟认知上会很大落差，所以我想这个国内讨好不了全部，国际美国要重点讨好，那是讨好到了吗？那对岸？你觉得你真的就这样子可以得罪吗？我不晓得，这是我的疑问。那要听听我们的国际学者的说法。
好，我们带一位位来听。但老师，我先补一个题目啊，就是说，可能您怎么样看说，在这篇演讲里面，我们也看到赖清德，当然就像张老师刚刚提到，跟世界的链接，我们看到包括像是区域的安全，包括像是供应链，算是看出来赖清德他在外交这一块的连结，他也有一个新的一个解读。是不是我们可以解读某个程度来讲，在所谓的假设有两个阵线，一个是专制，一个是民主阵营的部分化，是不是这也代表未来的外交、未来的两岸，恐怕背后要牵扯或考虑的因素也比过去
要价值外交
要复杂多，
很像蒋介石讲的，我们要坚守民主阵营。
哦，所以
几乎恢复到那个冷战时代的坚守民主阵营，当然现在情况。差距非常远，因为经济是不可能切割的，所以我觉得他的世界链，他才提到台湾跟世界那么多，其实一直我的理解是，民进党一直长期努力，就两岸关系世界国际化，它不是一个两岸之间的问题。那中国大陆策略是希望两岸关系是国内事件，是自己人的事，但是整个在民进党的策略上，都整个推动的方向就是国际化，那看起来。 赖清德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化做得更努力。那蔡英文其实在当陆委会主委的时候清楚地说出来，因为立法委员问他说你觉得两岸关系是国内关系还是国际关系，这一段他答得超级漂亮，他说两岸关系，立委很生气问你是国内还国际，到底是国内还国际关系，两岸，他说两岸关系，也就是他很清楚地把两岸关系独立于国内国际的第三类，这是做学者的精细。那赖清也是做法律人的精确，那赖清德作为医生是不是有这么精确，还是把甲病跟乙病全部并在一起，我觉得在我们学理上概念上做一刀切的二分法其实都是不智的。
好，张老师，像我们讨论到这边，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一块，就是说当两岸政策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在世界上面可能面临新的一个国际局势，也包括可能就像廖老师讲，好，可能这个赖清德他本身有他可能不同于过去的一个政治背景，因为过去我们总统好像都是法律系，
而且都台大法律系。
好 ，OK， 那当然，这个是不是也代表是说，可能会不会他也想走出一个新的路线，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策略的开始？
是，所以我其实长期一直对于所谓延续蔡英文路线这个说法，我是比较保留了，因为毕竟虽然看起来内阁的名单是长成这个样，就是外交国防长成这个样子，可是以他过往的这个背景啊，我一直强调他是我们民主历史上第一位做过行政院院长，然后来当选总统的。那所以他其实对于内阁的部件团队的互动，他当然有他的一套，所以接下来会怎么样去做，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当然这就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宪法上面这些当然是属于总统专属的权利，所以将来面对各种两岸局势美中台局势的变化，那总统会不会在这个里面他再去做出一些政策上面的主张或宣示，我觉得这个当然也是一定会存在。那当然我觉得我特别要强调就是说以这个目前我们这样谈论下来，当然主要谈到两岸或者是所谓的美中台的关系，
是，
那甚至台湾其实有学者也把台湾跟中国叫小两岸关系，然后这个大西这个叫做太平洋的这个叫做大两岸关系。不过从最近的事情上看起来，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中两岸，就是其实往东北亚看，往东南亚看，整个东亚印太战略的这个部分，其实这一块其实它也是我们应该要关注的地方。那这一块正好是什么？这一块正好就是赖清德他非常强调的，他过去做过行政院长，今天在讲稿里面也提，他甚至把他过去做过行政院长放在他做过副总统前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然后他最后他也在最后提到台南，也唤起大家他对台南市长的这个想法。事实上他过去做行政院院长也好，做台南市长也好，他都特别会去强调印太战略这个部分。那甚至在这个里面他也很多政策上面的产业上面的琢磨。所以除了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他现在提出世界民主链，把两岸的问题镶嵌在各种产业的AI 产业这些发展里面来看，另外它当然会在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撇除掉台美关系、美中台关系，那另外从这个叫做我说叫中两岸的这些关系里面去强调它在这个里面的主导性，我认为这个是未来非常值得观察的一件事情。
老师，我想先请您帮我们看一个讯息，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总统府今天国防部今天刚才7点所发的一个新闻稿。好，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天早上从6点到7点，哦，这是一个特别，我们先讲了哈，因为我帮讲，是因为在今天的早上就有一些平面记者就在国防部的群组要求，就是说希望看一下对岸今天的一个可能有一些动静的状况，所以他们今天比较特别，从早上的6点到刚才7点的时候做一个先做一个小统计，我们看到这个数字是说，有8艘次的共舰呢在台海周边活动。不过至少我们看到有一个比较特别，是说没有攻击今天逾越海峡中线跟西南空域，所以它并没有提供航机图。这样子，我们可不可以某个程度，你怎么样来解读？是说，哎，老共在今天并没有飞机特别要飞过来，这是不是你可能会怎么样来解读？因为我不知道要算善意还是不善意，或者是说，因为如果最善意应该是那八艘都不见了，我不知道。但是你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是不是说可能也有节制，或者是也有一些顾虑，或是有一些想法？
对，这我刚刚其实就提到，就是事实上从今年的中国的两会开完之后所表达的对台政策立场，其实就已经是跟去年两会结束其实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了。那而且这段时间整体上看起来，当然除了美中台之间现在大家都不会照镜，因为这个已经大家都不太会动，因为美国还没有选举，那再加上事实上中国的内部的问题确实也是非常的严重，那所以这经济或社会的问题也严重，所以大家现在所关注到的就是这个 现在就在看赖清德520的演说，然后中共会有进一步的反应，这个是我们过往一直在预期的事情。那如果从今天这个基调，或者刚刚像这个赵组长所提到，确实我觉得今天赖清德所提出来的东西，他面对对岸来讲，我认为他还是一个比较四平八稳的，而且延续蔡英文路线，所以这样的一个对岸的反应，我想大概也没有太大意外。
王老师，我们接着来看，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从两岸议题，也包括把这一个外交的一个策略，您怎么来看？说可能赖清德现在整个整体的一个配套，或者他整个一个策略，在两岸、在外交，甚至他未来怎么样，这中间一定有一些交互作用，也不可能说只有外交就没有两岸，他一定要怎么样去交互，甚至他可能未来我们还提到可能是国际组织，甚至我们也可能会面对像这邦交国的一些邦交之类的一个问题，你怎么来看可能未来方向？
这个两岸跟外交是分不开的啦，所以只要从事过外交事务的，譬如说一翔兄等等，或者我们都知道，没有办法
是
绕不开的。现在赖清德在他就职演说里面，比较强调两岸。至于所谓的台湾的这个所谓邦交或者外交的这一块啊，其实他主要比较谈的多的是所谓理念相近的国家。那我个人当然会觉得说，邦交真的不好谈了，因为蔡英文的八年22个掉了10个，失败率45%，所以这个谈出来的话，你说我会维护邦交，大家一看啊，剩12个，所以有些事就不要提了。而且这邦交说实在，有些不是操之在我的。但是呢，这个赖清德，我觉得他提的这个理念相近的国家，这个是我们台湾的民众最近常常会认为说台湾得道多助的一个面向。但是我或许泼一点冷水了，就是说，对有些理念相近的国家，对我们的这个交往的空间稍微放宽了一点点。可是我常常讲，那个叫做玻璃天花板啊 ，glass ceiling， 都在那边的。你去看看这些国家，每一个都还是有的，有的放宽一点，有的就是意思口头给你讲一下。而这些国家，以全世界国家总数来讲，它又是非常非常的少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外交还有很多的努力的空间，特别是像国际组织，我们过去的八年已经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等一个一个又没有办法进行有意义的参与了，那这些都是因为两岸关系恶化的结果。国人同胞有时候会觉得说啊，不参加就算了，省钱，但是第一个你就没有办法参与正常的国际社会的活动，第二个我们的这些行政官员就没有办法从国际的互动上学习到人家为什么讨论这个，人家的决策为什么是这样在做决策，反过来会影响到我们公共政策的品质，再来更不用讲我们的国际的自信心也会有所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外交它有时候是比较高一点的东西，但是它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去重视的。所以最后我只能说，这个两岸关系跟外交在赖清德他这样的讲话之后，我觉得暂时是无解，但是暂时是无解呢，我觉得这个也不会对台湾目前的空间有多大的影响，因为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低潮的状况。而中国大陆，我个人的判断啊，或许但希望不会成真，会拿掉我们一个邦交国，然后呢，在一些我们本来可以间接参与的国际的空间里面，他又伸手把我们挡住了，这些是有可能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个人不觉得在目前美国选总统11月选总统的这半年左右的期间，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但台湾还是要小心，就是。
我可不可以再进一步来问？所以说，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来说，不管是两岸，或者是我们把美国也加进来，台美中三角关系，实际上它多少还是有些平衡的一个位置。是存在那个地方，
平衡的位置，这个我们常常讲的叫做动态平衡，
动态平衡，
所以它可能会平衡在这边，平衡在那边。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台湾不要添乱。现在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诡谲多变又复杂的时候，所以我相信华盛顿跟北京都希望台北你们现在就这样好了。北京华盛顿当然是想说等我十一月选完，那北京那边呢，我相信他也不会想现在就处理所谓的台湾问题，除非我们这边一直有什么台独的动作出现， 给北京很大的急迫感。当然，这个最后对两岸是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以赖清德目前刚刚上任，还有美国对他的所谓的关切来讲，应该不至于有什么动作造成两岸不幸的结果。
是林晨怎么样看？因为毕竟黄老师在外交系，包括他之前在这个相关的外交也有 touch 到。你怎么样看？说可能黄老师也会有一些建议，或者是这样关注？
其实基本上黄老师提到那邦交国的部分，确实这个是政府未来会面临的重大难题。
你也觉得？
当然，因为这一次虽然我们来了很多邦交国，应该是8位邦交国的元首，一位是副总理这样子，所以总共是9位。那其实占的邦交国多数，我知道这一次我想象啊，外交部的同仁对于说邀约或者安排这些行程，其实花了很大的功夫了。那我想这也是对我们国家很重要，因为总不会对方的国家啊元首在台湾啊，他们这个私底下还在运作跟中国的一些这个断交或建交事宜，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啦。所以确实对我们邦交国的关系是一个信心。但是我自己当时在选战当中担任这个赖这个候选人的这个外交顾问，那其实我们在思考，我个人在思考，但包括集思广益跟其他相关的学者在讨论，就是说未来可以如何精进对于邦交国的一些合作。因为邦交国过去我们所仰赖的，包括我们的技术团，包括教育的一些相关奖学金等等，但事实上很多邦交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超越了他们只需要这个什么医疗啊、农业啊、教育方面的协助，他们希望的是经济跟投资，他们希望的是就业，他们希望是产业升级。那台湾其实本来就是经济的重镇，所以我们如何跟私人企业、跟我们的高科技产业、跟其他相关的产业共同来合作，来精进跟我们的邦交国合作空间，这个我觉得是未来政府必须思考的。但我必须讲一个我认为理念相近国家的部分。其实上刚黄老师提到了几个面向，我的看法是这样：理念相近国家其实重点不是在于说我们每一个国家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外交地步，而是号召一个广泛的支持，让两岸的议题成为国际的议题，让中国感受到两岸议题上有国际的代价所在，这个才是避免两岸发生战争跟冲突的关键。对岸如果认为我打你，我不需要付出任何的这个代价，我必须要付出任何的在无论是形象或者经贸上面等等的一些付出的话，那他就打了。但如果对岸认知到我做这件事情，我会遭受到经济制裁，我会被国际组织甚至于许多国际的重要国家来谴责，我可能会付出包括美国、日本、澳洲等等对于安全议题的关切，那相对而言，这就是一个吓阻中国采取不利于我们行动的做法。所以我认为赖清德总统未来的4年或8年会非常注重在这一块，确保透过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来提升对于两岸采取不利于我们动作的相关代价与成本。
最后是每位老师，我们大概1分钟左右，我们来做个结论好吗？李老师。
好，其实我刚才看到我们这边引出来赖清德在就职典礼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好勤公益，好怜悯，存谦卑之心。那希望这句话它是落实的。好，那尤其现在明天就可能有国会的这个争斗，那他其实以总统的高度看全局，不看只看民进党这一边，先去拜访立法院院长，解决燃眉之急，不要变成国会的改革案变成各说各话、社会极化的对立，其实是有讨论的空间，其实也是立法院院长也希望站在高度看整合着现在看起来完全对立的所谓的国会改革案。那我觉得赖清德存谦卑之心，一定可以推动国内更多的整合。
那我可不可以再补一个题目？就是说，这个国内整合，你刚才我们今天因为讲到内政，我很想讲，我们的时间不够。
对，
外交跟两岸这块有没有可能大家整合一个共同
态度？其实我觉得对外上面扩展台湾对外的关系，不管实质的或是正式的，我觉得是大家都会愿意努力的。只是在那个用语上面，还有对国内的这些不同的支持群众，有的支持国民党，有的支持民进党，有的支持民众党，那你在尊重个人的历史背景下，你怎么样用词更圆融，而不是只是一套一种只有一种史观来对全国人民说话。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心存谦卑。
好，张老师。
我就延续廖老师讲，因为明天立法院一定有大戏了，那这个就是真的是今天520的
黄袍新闻很害怕。
520这个庆典之后，第一个国家就面对到的赖清德就要面对到的问题。那我觉得今天确实演说除了两岸没有一个专断是一个 是一个特色之外，另外一个特色哦，过去总统从来不会把行政立法关系放在第一个段落里面。然后这个过去陈水扁来第一任、第二任也从来不会说他是什么三党不过半、少数政府哦。所以我觉得，我乐观想，我觉得我们的赖总统正视这个问题，正视这个问题。然后并且呢，他也我不能说递出橄榄枝了哈。我觉得大家可以预期，就是未来去接见所谓的在野人士，或者是在野党的党主席，我觉得这个是无可避免。然后在这个少数政府的运作之下，我相信在将来的，当然挑战是一部分了哈，但是因为从这两个多月上看起来，三个月看起来立法权的扩张，或者是这个少数政府其实是在延续这个我们讲八年魔咒哈，就他也是第三任的，所以立法权未来的冲突一定会升高，一定会升高，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未来赖总统，而且从明天开始就一定要面对的问题。
是黄老师，
这样子我谈一下，刚刚因为廖老师讲了一个关键词叫做燃眉之急啊，其实赖清德或民进党政府遇到燃眉之急，这个煤是煤炭的煤，
煤炭煤，
啊，也就是说这2050净零转型，要零碳排，其实大部分的看法。我整合看社会上觉得民进党做的是不够的，而且呢，他的这个蓝图其实是有他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台湾要产业转型，要产业升级，还要应付到欧盟这些所谓的碳税的问题，民进党政府到底要怎么做？而且你真的能把现在扣掉核能的绿能拿来补足台湾未来能源的需求吗？如果我们刚刚讲说台湾的 AI 半导体，特别是半导体是我们的护国神山，那要多少的电，多少的水，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很可惜，我这几天真的觉得非常可惜。你知道这是有史以来最多外宾来参加我们总统就职。日本37位国会议员在台湾，美国高层包括前经济委员会、白宫经济委员会的主席、总监在台湾。但大家开启电视的画面是什么？是我们立法院在互殴、吵架、打打骂骂，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很遗憾，因为这个此时此刻应该是要展现我们民主壮大的时刻，我们民主团结的时刻，但国际观众看不到这部分。所以我看到包括在美国的这个《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就是我们立法院打架的画面。但我的希望啊，是说这是一时的，未来大家还是可以想办法能坐下来好好的沟通。